跟住我哋读今日嘅讲道经文。今日讲道经文系记载喺旧约嘅阿摩斯书五章一至十五节。阿摩斯书五章一至十五节，听听我读出：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作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巴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格，不要过，因为吉格必被掳掠，巴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像火发出，在巴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某星和心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地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物资。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余民施恩。今日好高兴有国语堂的张宽华传道在当中正道。今日张传道所讲的题目是除了公义还有，将时间交给张传道。
各位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就知道罗传道是休假的，咁我就特登又隔离行过嚟探下大家啦，希望大家一起安好。咁想问，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嗰啲日本嘅电视剧咧？我自己就几中意睇嘅。后生嗰阵就睇过一套戏啦，咁就叫《悠长假期》（Long Vacation）。头先后台嘅几位弟兄就估错嘅。或者其实我想好多人都睇过呢一套啦，系木村拓哉同埋山口智子嘅一套戏啦。咁喺呢一套戏嘅当中呢，木村其实系一个音乐学院嘅毕业生啦，佢学嘅系钢琴。咁嗰个故事开始嘅时候呢，佢嘅专业发展呢就啱啱撞到一个难关。咁佢个老师就同佢讲话：你弹琴呢系技巧上面系冇问题嘅，你嘅手指系好有力的。但你弹琴嘅时候呢就缺少感情，或者係因为你怕丑啦，所以你同你嘅听众之间始终都系有一栋墙嘅。咁我就希望今日我同大家之间系冇呢栋墙嘅。咁其实初初地我其实都唔系太明佢老师究竟讲嘅咩意思啦，因为我系唔识弹琴。咁直到后尾呢，我喺 YouTube 上面就听咗两位嘅钢琴家佢哋演奏同一首嘅钢琴曲嘅比较呢，就先至有啲啲嘅明白。原来一首嘅钢琴曲呢，佢虽然係有固定嘅乐谱啦，但係其好多嘅细节嘅表演上面呢，唔同嘅演奏者佢係可以有唔同嘅处理嘅方法嘅。 所以如果是一个演奏者他的内心世界是比较丰富一点呢，那或者他的演奏可能都是比较容易打动人的。我估呢木村的老师对他所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阿摩斯书啦。为什么要讲到悠长假期呢？因为如果我们同意是阿摩斯书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应该怎样去面对那一些犯错的人呢？就是那些没有按照神的期望去行事为人的人呢？那这卷书对我们的提醒就有些类似木村的老师对他的提醒。你要做一个钢琴家呢，当然啦，技巧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只是得技巧是不够的。而阿摩斯书都是讲的是面对那些有的人，当然公义是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的，但呢只是得公义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其实是以整卷的阿摩斯书是作为背景来讲，但我们就集中来看五章的一至十五节啦。因为是这十五节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见到阿摩斯书的三个重点。是啊，阿摩斯书是有三个重点的。不是只是得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公平公义的而且确是阿摩斯书的其中一个重点啦。其实准确来讲都不是讲，其实这卷书都不是讲公平公义，而是讲不公平无公义的。但除了不公平无公义之外呢，其实这卷书还有两个 point。第一就是上帝要降罚那些令到社会当中是不公平是无公义的人。第二就是上帝虽然是降罚，但仍然是怜悯他们的。我们要将这三个重点砌在一起，才可以讲是我明白阿摩斯书是讲什么了。咁就稍微提一提当时嘅历史背景啦。咁係阿摩斯书先知侍奉嘅时期呢，係以色列历史上面所谓嘅王国分裂时期啦。即係大卫所建立嘅嗰个以色列国係经过咗所罗门嘅四十年之后，係所罗门嘅仔罗波安做王嘅时期呢，就分裂为两个国家嘅。就好似大家依家係 PowerPoint 上面见到嘅，是北方的以色列同埋南方的犹大。所以是这卷书当中所讲的以色列呢，就是不是讲所有的以色列人，是讲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一章的一节当中就提到啦，当其时呢犹大王是乌西雅，而以色列王呢是耶罗波安二世。这两个人作王的时期都是差不多的，都差不多是主前八世纪的上半年。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阿摩斯先知呢都是主前八世纪上半期的一个先知啦。咁是五章的一至十五节当中呢，我们就见到十去到十三节就是讲紧不过以色列人犯错的。十节就讲话你哋浸闷啊，说浸字话的。十一节就讲你哋浅踏贫民，向他们勒索物资。十二节就讲你哋苦待异人，收受贿赂，喺神门口屈枉穷乏人。一句讲晒啦，就系嗰啲以色列人呢系唔公平冇公义嘅。或者用我哋今日嘅说话嚟讲，就系呢班人系怀富不仁，仗势欺人嘅。咁这一点其实是阿摩斯书当中所讲出的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以色列人呢就不是只是得这个问题的，但最主要就是这个。今次读阿摩斯书呢，我就有试过将成卷书当中上帝批评以色列人的经文全部集中在一张纸上面。就见到呢是total 差不多是18节的经文当中呢，最少是有14节。是讲紧呢一点嘅。或者我哋就稍微讲一讲乜嘢系公平公义啦。第一就系公平公义系一个概念而唔系两个。有冇公平呢， 其实就是讲一个人有没有按照他应该要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如果他有这样做呢，那这个就是叫他有公平，或者是叫有 righteousness 啦。那调翻转呢，有没有公义呢，其实就是讲一个人有没有得到他应该要被其他人对待的那些的方式。如果他有得到呢，那这个就叫有公义，就是有 justice 啦。那对神的子民来讲，当然啦，所谓的按照应该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就是爱人如己啦。第二呢，我们要清楚公平公义就不是讲社会平等的。即是讲呢，他所要求的就不是等贵贱均贫富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句嘅标语或者 slogan 啦。呢个系中国古代即系宋朝一次农民族嘅一个 slogan 啦。我哋就冇将呢一啲嘅可以讲系乌托邦嘅理想呢就等同于上帝嘅心意嘅。神所要求嘅呢系一个社会当中就唔理我哋究竟企喺边一个嘅社会位置上面，我哋都会按照爱人己嘅要求去对待其他人嘅，特别系嗰啲有才有势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嘅，就更加应该去照顾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例如穷人啦、外乡人啦，或者新移民啦，或者系孤儿寡妇啦。所以是《阿摩斯书》当中所谓的不公平无公义呢，就是讲不过以色列国当中那些有才有势的人，他们没有按照爱人如己的方式去对待他们那些没有钱没有势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不单是没有照顾或者是帮忙那些人，反而还是欺压还是剥削他们。其实对于那些有才有势的人呢，上帝并不是讨厌他们拥有那些金钱啦，或者是权势啦。因为讲到尾呢，他们无论是拥有些什么或者拥有多少，其实都是上帝给的嘛。如果不是出于神，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是他现在的社会的位置上面站得稳的嘛。上帝所期望是什么呢？他期望无论我们是站在什么的社会的位置上面，都是要记住爱人如己的诫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色列国当中那些有才有势的成功人士，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很严厉地宣告他要降罚以色列人的最主要的原因。阿摩斯先知将上帝说话就比喻为狮子吼叫。这个比喻当中当然其中一层意思是讲上帝的威严。但我觉得他其实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呢，就是讲上帝讲这些说话的时候他是嬲的。就是见到不过那些有才有势的成功人士，他们仗势欺人为富不仁的时候，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愤怒，咁后果当然系好严重啦。面对呢一班唔讲公平公义嘅以色列人呢，我谂上帝嘅第一反应就系我要降罚。喺五章嘅一至十五节当中呢，其实睇嚟好似讲到神要降罚嘅经文就唔多嘅。我哋只系见到五章嘅二节呢就讲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咁呢三章就讲呢，以色列人善中可以当兵嘅男丁呢就十个之中冇咗九个。但其实係阿摩斯书当中宣告上帝要降罚要审判以色列人嘅经文呢，其实佢所占嘅比重係最大嘅。咁点解係五章嘅一至十五节当中我哋见到唔多呢？係因为呢十五节嘅经文其实係一个更加大嘅段落当中嘅一部分。 阿摩斯书呢其实大致上就分为三个段落嘅。咁大家见到依家 PPT 上面就提出三章九去到六章嘅十四就係佢嘅第二 part 啦。咁呢当然之前係第一 part, 之后係第三 part。咁我哋就嚟睇呢个係第二个部分当中呢我哋见到差唔多你係讲呢个係一个五层嘅三文字嘅架构。而除了中间这一层即是我们今日所读的五章的一至十五所属的这一层呢其他的四层全部都是讲的上帝是厌烦以色列人跟着呢要降罚以色列人的。如果这个新文字的架构是一个整体的说那如果其他地方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中间这个部分就不需要再多讲了嘛。但千祈记住讲得少呢就唔代表系唔重要嘅。中间呢一层要表达嘅意思呢就完全系依赖外围嘅四层经文已经讲出嘅呢个重点。即系上帝而所以我哋已经知道阿摩斯书当中嘅两个重点。第一就系上帝系讲以色列人犯错。他们是不讲公平公义的他们为富不仁仗势欺人。那上帝对以色列人犯错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重点就是我讲我要降罚。那根据这个反应呢我想我们首先可以有的一个结论就是面对那些犯错的人我们基督徒都是要讲公义的嘛。那面对弟兄姊妹犯错我哋唔应该系冇前提或者系冇原则嘅讲怜悯啦讲饶恕啦。做基督徒呢就唔系做老好人嘅。唔系就算见到其他人犯错我哋都系要隻眼闭隻眼开。唔理其他人对我做咗啲乜嘢呢我哋都系要忍耐到底嘅。因为上帝对犯错嘅人从来都唔系咁样嘅。所以呢其实冇原则嘅所谓饶恕应该就应该唔会系上帝希望我哋对待嗰啲做错事嘅人嘅方式。咁对于呢一点呢我暂时就唔多讲啦。因为犯错嘅人应该要受罚做人系要讲公义嘅我哋要分得清是非要有正义感啦。呢啲其实系呢个世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的就不是基督信仰独有的立场。如果上帝只是一位讲公义的上帝那老实讲这一位的上帝其实都是有些可以讲是平平无奇。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与别不同的嘛。那其中他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一路都是教识我们面对那些犯错的人除了公义还要有怜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五章的一至十五节当中第三个重点就是讲以色列人虽然犯错但神必怜悯。在这十五节经文当中我们见到有一句说话是重复了三次的就必存活。五章四节就讲话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五章六节就讲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五章十四节就讲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所以就算是神的降法之下以色列的男丁十个不见了九个这样的一场灭顶之灾当中圣经学者现在大致上都同意这个是讲一场大地震。就算是这样的灾祸之中以色列人仍然是有出路的。上帝就一面好严厉这样去指责他们一面都是将全部的方向指示给他们。来寻求我啦寻求我所吩咐你们的善啦。那在这个灭顶之灾当中你们都会有路可行。上帝这三次的呼吁其实就是五章一至十五节当中最重要的重点。可能如果弟兄姊妹查经查得多呢其实都明白的 喺一段英文当中同一句说话不停咁样出现呢？咁呢句说话通常就系呢一段经文希望我哋见到嘅重点㗎嘛。咁如果你有食过三文治呢，我哋就知道一个三文治当中最重要最精华嘅部分系边处啊？当然系出面嘅面包结住当中嗰啲嘢啦，系咪？如果阿波斯书嘅三章九去到六章嘅十四系一个五层嘅三文治嘅架构呢，咁即系讲其实系呢个大嘅段落当中最重要最精华嘅部分都系上主嘅呢个三次嘅呼吁。让我哋再讲大啲啦，以色列人虽然不好，但神必怜悯，系阿摩斯书嘅三个重点当中，或者呢一点都系最重要嘅一个 point。系九章嘅十一去到十五节当中，我哋系见到全本嘅阿摩斯书都系用上帝嘅怜悯嚟作为结尾嘅。虽然呢个就唔系叫结论啦，但我哋都知道系一篇文或者系一本书，佢最后嘅一段或者系一 part 都系最重要嘅。系阿摩斯书当中系呢个最重要嘅位置上面，经文讲紧乜嘢啊？佢系讲到那日，即系到咗将来啦，神必复兴以色列，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咁所以一个好简单嘅推论就系讲，如果以色列人真系喺之前嘅降法灾祸当中被完全消灭晒，咁到那日佢哋又怎可能复兴呢？所以神系唔会完全消灭佢哋嘅，因为神的怜悯就系喺灭顶之灾当中，以色列人最少都系会有一部分人系存活落去嘅，呢个系必然嘅。唔单系神必怜悯，而且系以色列人当中必有余民存。所以简言之嚟讲，其实阿摩斯书嘅三个重点砌埋一齐，就系话俾我哋知，面对犯错嘅人要有公义，又要有怜悯啦。咁我谂对好多嘅弟兄姊妹嚟讲，呢个或者都系一个老到粒沉嘅老生常谈啦，使乜你讲啫？我哋一早就知噶啦。但请容许我哋问大家啦，系面对犯错嘅人嘅时候，我哋真系做得到又有公义又有怜悯咩？面对犯错嘅人，我哋会唔会系第一时间常常会有嘅问题，就系只系记得要公义，而唔记得我哋仲要怜悯佢呢？可能我哋周不时都会遇到嗰啲犯错嘅人㗎啦，例如系夫妻生活当中老婆就对老公讲咗啲好唔啱听嘅说话啦，或者老公就对老婆发咗脾气啦，又或者系你嘅小组或者系团体当中，你又见到有人系唔鍾意祈祷啦，唔鍾意读经啦，只系鍾意大家系一齐 happy hour 啦，或者呢你又见到喺侍奉当中，你见到有啲同工呢就讲说话系好靓好漂亮嘅，讲就天下无敌嘅，但实际上呢佢只不过系侍奉当中搵緊一啲嘅自我嘅肯定，自我嘅满足。我哋通常会点样嚟对待呢啲嘅弟兄姊妹呢？无论佢系我嘅丈夫或者系妻子又好，或者系我哋团契当中嘅伙伴又好，或者系我哋侍奉当中嘅同工又好，佢哋系唔系常常都系好有正义感，好有 passion， 想同嗰啲衰人烈战到底呢？正义感当然应该系要有嘅，我哋当然系一定要知道对错嘅。唔系讲因为我哋都系罪人，所以犯错就系正常嘅。所以呢，就算其他人犯错，我哋都系要冇原则嘅去宽容。其实错咗就系错咗嘛。 无论是边个，其实都不应该用我不嬲就是一个罪人作为借口，期望咧就得到嗰啲可以讲系冇底线嘅宽容或者系饶恕。无论是乜嘢嘅前提之下，可能我哋都唔应该因为体谅佢，他就是一个软弱啲人啦，咁所以就对他啲问题就见到当见唔到啦。如果我哋对饶恕系咁样理解嘅，恕我直言咁样嘅理解系错嘅。饶恕咧就并不等于我哋唔处理嗰啲错误，就并不等于做错事嘅人就唔需要为佢做错嘅嘢付上代价嘅。如果唔系咧，老实讲啦，其实主耶稣就唔使死啦嘛，系咪？主耶稣之所以要为我哋逐日牺牲，就系因为我哋要为自己嘅错误付上代价嘛，系咪啦？神嘅恩典其实唔系上主容许我哋做错咗事就唔使付代价，而系上主知道我哋俾唔起呢个代价，所以佢容许其他人嚟为我哋付代价。佢错咗就系错咗，错咗就其实一定要处理嘅。上帝既然系公义嘅，佢就绝对唔会对人嘅错误视而不见。当阿摩斯先知话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就要被审判、被降罚嘅时候，我哋绝对唔好以为上帝只系恐吓佢哋，喺嗰度带佢哋讲下啫嘛。因为历史就话俾我哋知，系一章一节所讲嘅呢一场嘅大地震，系两年之后系真系发生咗嘅。所以同样嘅，当我哋见到其他人嘅问题嘅时候，我哋亦都唔应该系视而不见嘅。我哋应该，我哋唔应该因为佢哋系我嘅弟兄姊妹啊，或者谂到我自己都系一个罪人，就对其他人嘅问题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嘅。错咗就系错咗。夫妻之间，你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气或者系口舌，就系有问题嘅。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唔追求属灵生命嘅成长，就系唔应该嘅。你将侍奉作为满足自己、肯定自己嘅一个手段，就系唔啱嘅。对于呢一啲嘅错误，我哋系应该要有反应嘅。冇原则嘅饶恕系帮唔到嗰啲有问题嘅弟兄姊妹嘅。但系不过 ，however， 咁样系唔够嘅。阿摩斯书系问我哋。当我对面对其他人嘅过犯系满有正义感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同时都系有怜悯呢？系啊，头先嗰个对你发咗脾气或者讲咗一堆好难听嘅说话嘅人，的而且确系黑人憎嘅。但与此同时，你会唔会怜悯佢呢？嗰、那个唔求长进嘅基督徒，的而且确系歹漏嘅。但同时你会唔会怜悯佢呢？嗰啲嘴上面说系要荣耀神，实质上就系侍奉当中系玩緊自我满足嘅嗰啲侍奉者，的而且确应该系要被责备嘅。但同时你会唔会怜悯佢呢？我諗其实只要我哋经历过来迟嘅场景，我哋就会知道其实呢个实在系非常之困难嘅。因为当你系对一个人系好嬲、好厌烦嘅时候，我哋其实究竟要有几大嘅爱心先至系可以同时做到我又去怜悯佢呢？其实最关键嘅问题就系、是、我哋可唔可以见到系嗰个人嗰啲叫我哋好嬲啦、好厌烦、好失望嘅行为嘅背后，或者呢个行为本身真正就是佢嘅软弱。道理呢，我諗弟兄姊妹都明白嘅，人会犯错啦，咁呢啲都系因为佢嘅软弱啦。但当我哋好真实嘅面对呢一啲嘅行为嘅时候，我哋其实系好难系第一时间将呢啲嘅行为同软弱呢两个字 连埋一齐嘅，唔好话系第一时间啦。我觉得系第二或者第三时间都好难做到。当你嘅丈夫系嗰度火遮眼嘅时候，你有冇见到呢啲火遮眼系佢嘅软弱咧？当你嘅太太喺嗰度口不择言嘅时候，你有冇明白呢个口不择言都系佢嘅软弱咧？当你见到有啲人系查经或者系聚会嘅时候，系嗰度心不在焉嘅时候，你明白到呢个心不在焉系佢嘅软弱吗？当你见到有人嘴上面系讲一啲好靓好熟练嘅说话，实质上面净系揾紧自我满足嘅时候，你可唔可以见到呢个都系佢嘅软弱呢？我同太太结婚嘅最初嘅几年啦，其实我哋当然都系几恩爱嘅，但时不时都系有啲争拗嘅，因为其实我哋两个都系几有自己嘅主见嘅人。咁大家知唔知道将两个都系有自己嘅主见嘅人拉埋一齐，最常见嘅问题系乜嘢呢？就系凡亲屋企有啲乜嘢事系要做决定呢，我哋就边个都冇办法搞定另一个。然之后呢就起了争论。咁同太太争论呢，我常常都系有联拳打死老师傅嘅嗰啲嘅感觉啦。我唔知广东话会唔会讲啦，咁希望大家明白咩意思啦。因为我觉得系争论当中其实最重要嘅系将嗰啲道理讲清楚嘛，系咪要讲逻辑，要讲事实㗎嘛。系乜嘢呢？佢偏偏就系冇逻辑，系唔讲事实，系冇主题，佢系专登揾你上一句说话当中嘅某一个两个字眼作文章，跟住就唔知走咗去边㗎啦。对我嚟讲呢，一啲嘅争论就常常激到我想死嘅。简直系不可理sorry, 最后嗰个字呢我就唔可以再讲啦，因为我讲完四个字呢，咁就或者明天如何我都并不知道啦。讲笑。呢一种嘅争论系几时啱开始变少呢？其实都系一次争论当中。系嗰次嘅时候，就系太太又搣住我上一句说话嘅一个字眼开始唔知走去边嘅时候呢，又唔知点解啦。但我相信系圣灵系入面提醒我，我突然之间醒觉到系佢呢一种激到我弹起嘅风脚，或者系佢嗰啲所有嘅坚持嘅 point 嘅背后，都系有一啲或者值得我去理解去共情嘅地方嘅。或者我呢、这个例子都唔系太好啦，太太用佢嘅风格，用佢嘅 style 同我去争论，唔一定系犯错。老婆大人点可能犯错啫？嗱，我谂呢度有一点系共通嘅，就系其他人嗰啲让我哋好嬲、好厌烦、好失望，甚至系好不耻嘅行为嘅背后，其实或者都系佢嘅软弱嚟嘅。唔系讲呢啲软弱就对就冇错，因为人有软弱，咁所以犯错就唔系问题，唔系。错咗就系错咗，但系我哋见到呢一啲嘅行为，所以就嬲、就失望、就厌烦、就不耻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同时都系谂到，或者最少系比较快嘅可以谂到呢、这个都系佢嘅软弱咧？咁如果我哋可以谂到咧，或者有怜悯就系有可能做到嘅。但系，不过 ，however， 咁样都系唔够嘅。怜悯就唔系只系讲我哋要见到、要理解犯错者嘅软弱。面对犯错者咧，其实第二个我哋好容易出现嘅问题就系自心自爱。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啦，根据你对上帝、对主耶稣嘅了解，你觉得系其他人犯错嘅时候，我哋应该系局外人定系局内人呢？所谓局外人 outsider， 就系将自己 放喺呢个错误之外，同呢个犯错嘅人咧就划清界限嘅，即系同佢哋讲话，睇下你啦，你呢度又做错啦，要改啊。咁所谓局内人咧 ，insider 咧，就系将自己同呢个犯错嘅人咧就放喺一齐嘅，唔系将佢嘅问题咧就看为佢嘅问题，而系将佢嘅问题咧就看为我哋嘅问题。所以就唔单系指出嗰个问题，亦都系同嗰个犯错者一齐去面对呢个问题，去解决呢个问题。我相信只要我哋对主耶稣系有一啲啲嘅了解，我哋就会知道答案系我哋应该系局内人 insider， 因为呢个就系当我哋犯错嘅时候，耶稣对待我哋嘅方式。佢唔系高高在上，用一种好鄙夷嘅口气同佢哋讲话：你哋搞乜嘢啊？点解又犯错啊？点解你连呢一点都做错啊？等住睇啦，上帝就一定系要最后嘅审判嘅日子当中消灭你嘅。冇错啊，耶稣系点出我哋嘅问题，但佢由一开始就系嚟到我哋中间，同我哋一齐去面对问题，甚至系代替我哋去解决问题嘅。即系当我哋自己做唔到嘅地方，耶稣佢牺牲自己为我哋做到。我哋唔系成日都系讲要效法耶稣噶嘛？如果我哋真系有咁样嘅心智，咁主耶稣一生之中最值呢一种局内人嘅立场，系见到其他人犯错嘅时候，请问我哋企喺边处咧？我哋系企喺楚河汉界之外，喺嗰度指手画脚，或者我哋系同嗰啲犯错者企喺一齐，同佢一齐去面对、去解决问题。见到其他人嘅问题嘅时候，我哋究竟系将呢啲嘅问题看为他啲问题，亦或系我哋将呢啲嘅问题看为系我哋嘅问题？你见到其他人嘅问题其实系几简单嘅。你将其他人嘅问题看为我嘅问题，我哋嘅问题其实系唔简单嘅。你点出其他人嘅问题其实都系几简单嘅，但你要同其他人一齐去解决呢个问题系殊不简单嘅。简单嘅功课边个唔识做呢？我哋如果系真的汉子呢，就请问我哋够唔够胆去挑战嗰啲唔简单嘅事呢？呢个就系或者我哋好多人都听过嘅企喺破口当中。我哋常常都系有个人主义嘅角度去理解破口呢个字嘅。哇，我又犯咗一个错误啦，咁呢个就系我生命当中嘅破口啦。咁你咁讲其实都冇错啦。但其实系圣经当中嘅好多嘅概念呢，原本都系用一个群体主义嘅角度去理解会好啲嘅。上主系看我哋众人系一个整体，所谓嘅破口，佢系讲当我哋当中其中一个犯错嘅时候，我哋呢个整体就出现咗一个破口。使徒彼得就将我哋所有人比喻为一座灵宫嘅 a spiritual house。咁咧，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建造呢一座嘅宫殿当中嘅一块石头。咁我哋可以谂啦，对呢一座嘅宫殿嚟讲，如果其中嘅一块石头裂咗或者跌咗落嚟，呢个当然系一个破口啦。就请问呢个净系呢嚿石头嘅问题？或者呢个系成栋 building 嘅问题呢？又或者啦，使徒保罗就讲，作为弟兄姊妹，我哋系互为肢体嘅，即系讲我哋系同一个身体上面嘅不同嘅部分、不同嘅器官啦。如果我哋嘅身体系一个整体，咁如果其中一个地方出咗问题， 就一定会影响到其他嘅地方噶嘛。喺呢两年当中咧，其实太太就见咗唔少医生嘅。我哋其实所面对嘅，其实 exactly 就系呢个问题，就系、是、A 出咗问题先嘅，跟住咧就影响到 B 啦，咁跟住咧就影响到 C 啦。Domino effect 就系嗰啲多米诺牌啦，即系你推到第一个咧，跟住后尾嗰条长龙咧就一路咁倒落去。呢个真正就系因为身体我哋嘅 body 系一个整体嚟嘅。如果我哋由呢个咁样嘅整体嘅观念出发，我哋就可以明白点解当其他人犯错嘅时候，我哋应当用一种局内人嘅立场，企喺破口当中，同佢一齐去面对问题。因为只要我哋见到我同嗰个犯错嘅人系有关系嘅，咁佢嘅问题就唔系佢一个人嘅问题，而系我同佢，我哋大家一齐嘅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主耶稣嚟到世人中间承担我哋嘅过分，就系因为上帝系睇重我哋同佢嘅关系，所以佢差派佢嘅儿子为我哋企喺破口当中。而当先知为神嘅子民代求嘅时候，我哋亦都冇误解，佢哋唔系嗰啲高高在上、事不关己嘅卫道士，佢哋成日都系只系摆出一副自命不凡嘅衰样喺嗰度闹人嘅，唔系啊，先知系明白，佢哋同嗰啲被佢哋批评嘅人系一体嘅，某一啲人嘅问题系。包括佢自己在内嘅所有人嘅问题，系一齐所有人有一齐需要去面对嘅问题。系有人犯错嘅时候，先知冇将自己看为局外人，先知为呢一啲人企喺破口当中。其实阿摩斯先知就系咁样嘅一个例子咯。阿摩斯书系开篇特别介绍咧，就讲。阿摩斯是提哥亚的牧人，提哥亚是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小镇，即是说先知是南国犹大人。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过以色列犯罪关他什么事呢？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走去北国去警告他们呢？我想除了上帝的呼召，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先知他从来都没有将那些不过以色列人看为外人。是七章的二节和五节，当阿摩斯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所讲的是哪个微弱，他怎能站立不住呢？无论是南国人定是北国人，我们都是雅各的子孙。所以当北国犯错的时候，一个由南国以来的先知为他们站在破口当中，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怜悯，是见到其他人犯错，见到我们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怜悯吗？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当我哋尚为罪人嘅时候，你冇因为你公义圣洁嘅本性就责备我哋，然之后任由我哋灭亡。你喺怒气当中体谅我哋嘅软弱，所以差派你嘅儿子嚟到我哋中间，担当我哋众人嘅过犯，将全部嘅指望留俾我哋。主耶稣冇将我哋看为外人。佢亲自为你嘅子民企喺破口当中，咁样嘅恩典系我哋无以为报嘅。我哋一切嘅行为应当由此而出。神啊，求你帮助我哋， 因为我哋就算经历过咁样嘅恩典，我哋都唔一定能够照住你嘅吩咐，以同样嘅方式去待人，特别系对待嗰啲犯错嘅人。求你帮助我哋，千祈唔好看轻你嘅公义，一切嘅偏离诡诈必然系受罚，呢个系冇人会例外嘅。但亦都求你常常提醒我哋，当我哋面对嗰啲唔讨你喜悦嘅行为嘅时候，冇只系有对与错嘅判断，唔单系因为我哋自己都系罪人，系因为就算系公义如你，你都愿意以怜悯对嗰啲有罪嘅人。求你帮助我哋常常记得，我哋同每一位甚深爱你嘅弟兄姊妹都系同一个身体，所以如果一人犯罪，就是我们所有人同受亏损。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指责，而当效法我们的主，与犯罪者同担罪责。若果如此，你就在我们中间了，愿我们又因此常在你的里面。如此祈祷，奉主名求。